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你的朋友林可辉。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圣经人物专辑。
我是姚谦。
杨牧师好。
大家好。哎，可非好。
那杨牧师啊，前几集呢我们都分享了一些圣经人物啊。每一次分享一个圣经人物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有很大的得着。就把相关的经文啊又重新的看了一遍，并且根据这个圣经人物呢又做了一些研究，感觉上呢得到的真的很多啊。有个词叫牵一发动全身，我觉得呢牧师选择一些经文来讲一个人呢，也可以叫牵一段经文而动了整章经文，所以呢感觉上收获是很大的。
可非，其实每回都是谈圣经人物，你说每一次谈完往后呢都有很多反思，这个是好事情。其实我讲到也一段的日子了，每次有机会谈或者是讲圣经人物呢，我都很感动。我觉得每个人物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那么这个就让我们每个人呢都反思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弟兄姐妹的生平故事啊，这个都是非常有好处。
而且每一个人物呢都很立体，他们的一生啊，你看到一生真的不是都是平平淡淡或者都是一帆风顺的，应该是高山低谷啊都有的。所以你从每一个圣经人物身上的经历，真的可以看到人生之不易。
好了，我们今天呢往下去跟大家谈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也是非常有名的啊，是列祖之一。音乐回来了，我们就让大家了解。
好的。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那今天呢，我们会回到旧约经文《创世纪》。创世纪啊，记载了亚伯拉罕在去世之后呢，就讲了以撒的故事。其实以撒的故事只是稍微描述了一点，就重点转移到了另一个人物身上，他就是雅各。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研究啊，所谓研究就是，蜻蜓点水一样了的人物呢，就是雅各了。那么雅各跟以扫两兄弟的创世纪里面的记载都是非常有名啊，就是因着这个长子的名分呢，你刚刚说哎呀，创世纪大半的篇幅呢，都是记在这个雅各身上。
是的，那其实呢从25章啊到50章呢都是在讲关于雅各的内容啊。那提起雅各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都是很熟悉的，尤其是他跟他哥哥的这段故事啊，有名的一碗红豆汤夺走了长子的名分呐。
但是雅各的一生呢都非常丰富，我们也不单是只是放在他跟哥哥以扫啊那个恩怨上面。
没错，
如果我们要研究雅各的生平呢，如果你说杨牧师你点题雅各这个人物，你用什么
来形容他呢？
来形容他呢，我就用两个字啊，世俗。
世俗，世界的世，俗气的俗。
对了，世俗。
世俗。
那么雅各呢，这个形容词呢都没有很多人会反对，但是如果你纵观他一生， 从他因着得罪哥哥的缘故呢，
嗯，
母亲就替他来设计了啊，他要离家出走啊。
哎呀，说的特别是
我们从这里来看看雅各的生命，
嗯，
啊，可非可以不可以先来替我们念啊，《创世纪》28:1-3，我们看他青少年期离家出走的那个情况什么回事呢？
好的，《创世纪》28:1-3，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其实这里呢，短短几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雅各年轻的时候呢，哇，爸爸以撒母亲就已经为他安排让他出走。
嗯，
那么我觉得雅各的那个年轻的开端也不错啊，如果你想到他可以往外面去多看这个世界，但是他跟哥哥有的种下的恩怨呢，
嗯，
就可能一生呢就随着他。那么如果我们说雅各，我说他细数啊，
嗯，
那么细数在哪里呢？就是他一生的特色就是懂得抓
抓，
什么都抓，抓哥哥的那个长子的名分。
嗯，
那这里呢几节的经文说他到这个外祖啊，
嗯，
的家里去嘛，那么他另外一个要跟他，他跟他抓的那个对象就是他的母舅这个拉班。
是的，是的。那其实呢，说到雅各的抓，我确实觉得他真的是这个世俗的一面体现的是很清晰的。那雅各和哥哥以扫是双生子，在利百加的肚子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抓住哥哥以扫的脚后跟了。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抓着哥哥出生的。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呢，本身就是抓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好，抓住其实也含有一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表现。
我也不敢这样的立刻套进这个雅各身上，但是他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好像跟哥哥来争夺呢，这个也是圣经里面很明显有名的。但是我们这个讨论呢又很快，看他一真的到这个母舅的家里面，
嗯，
哇，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也是他大半的人生呢，在哪里服侍这个母舅啊？
嗯，
而且他成家立业呢，
嗯，
整段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哪里了？所以呢，我们要看看这个雅各的表现，在这个比较长的年日里面呢，就是创世纪29啊。18-20跟26-28，那么可非也很快替我们来念出来了。
好的，那牧师啊，在念这一段经文之前呢，我其实特别想说一句啊，我觉得您这两段经文的选择真的是特别好啊。
嗯，
一个是青年雅各为了抓长子名分那逃跑了，那后来呢等到他到了母舅的家里又想抓爱情，结果也遇到了他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困难。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都与他的世俗的本性啊是相关的。
嗯，
好了，我们来看经文，创世纪29:18-20和26-28。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如同几天。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
哎呀，这个经文的挑选你可非说哎很不错，但是我的想法就不是但是选经文错与不错好不好的问题，我反而呢就很注意到这个数目字，哇，这个数目字就是说，哎呀，拉班要求雅各为他女儿小女儿服侍他七年，那么还有了另外呢啊，你再为我服侍多少年等等，哎呀，加起来呢，如果没有算错，雅各甘心奉献了14年的光阴，就是为着他心爱的拉结，而且呢，那个岳父啊，这个拉班也，圣经记载他为了拉班的羊群，另外服侍了6年，那么7+7=14+6就是20年。
20年，人生有多少个20年呢？
对，人生有多少20年？那么那个雅各的大半的青春的岁月呢，就是在这20年里面了。
大半的青春时光都是为了爱情去面对刻苦，去刻苦辛劳了。
而且你呢，这里呢念这几节的经文呢，我除了这个数目字令我有兴趣看清楚以外呢，那么也记载了雅各深爱拉结了，哇，圣经怎么记载？他说就看这7年了，如同几天哦。
是的，
哇，我觉得这个雅各真的是一个有情人啊，对不对啊？
说的是一点都不错的。那摒弃他在其他方面的抓的世俗来说，如果作为女生来说呢，对于这样一个男生，我是欣赏的
啊。盼望你也碰到一个好像雅各这么好的这个伴侣啊。
好好，谢谢牧师的祝福。
那么雅各呢，如果这里说他我不敢说他完全没有怨言，但是他甘心嘛，圣经记载他甘心乐意来服侍嘛。那么雅各是天生呢，他是一个刻苦耐劳的人哦。这个当然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一方面我们说雅各他的本性啊，本质是懂得抓。但是同时他也是懂得吃苦哦。他耐劳哦。所以呢，应当这样的人呢，一方面懂得用，说的不好，用手段啊，但是他也是很勤劳的人哦。你看这些人应当有没有成就呢？
也就是说呀，如果这个抓字儿呢用在了正地方，他是可以让事业大有成就的。其实呢，我们提到雅各这个人呢，他也不是说光有世俗的这个缺点啊，其实他有很多优点的。比如说啊，利百加啊，他的母亲就非常喜欢他，说他跟哥哥呢有很大的区别，哥哥喜欢打猎，喜欢往外走，但雅各呢喜欢安静。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呢是喜欢思考的，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呢大多都是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有聪明的。那其实雅各的抓呢确实是有些小聪明啊，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呢，他确实愿意吃苦，去甘心乐意的为自己喜欢的人去付出。那其实呢，有可能我在想啊，牧师啊，那其实在他抓爱情之前呢，他有梦到过天梯啊，那有神与他同在，也或许呢，他在面对拉结的时候呢，确实有祷告，也或许神真的给了他应许，所以这14年的吃苦，那他觉得呢，真的有神同在，有爱同在，确实就不苦了。
哎，你这样的分析，雅各呢也是很有兴趣。有时候是不是我看错了？如果这样说呢，雅各，我用那个世俗两个字来形容他，也不是非常准确，反而可能你说他哥哥以扫就更世俗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也是有道理哦。雅各的生命里面很早了，很早期就已经有很多人，一般人也不容易有的属灵的经历啊。你说他，哎呀，梦见有看到天梯等等。不是说因着这个呢雅各就很了不起，我反而觉得是耶和华神呢特别恩待雅各，让他虽然这个人懂得抓，也是按我们今天那个说法呢是世俗的人，但是呢耶和华很恩待他，爱顾他，在他一路出走啊，在外头啊这么长年里面呢也保守他。我只能这样的来说雅各前半生的景况，但是他在神的面前 在属灵的经历里面呢，我觉得最精彩都是后半段。
嗯，
那他当然呢，我们没有什么经文呢，创世纪里面他跟拉班那个拉扯
争斗，
这个争斗的场面呢，全都跟大家念出来。
嗯，
但是雅各后半段呢，他的生平呢，也是一个呢，我们觉得在属灵经历里面呢，很不简单的一个人。我们音乐回来呢，再跟大家来谈到这个，
继续分享哈。
对，雅各的后半段了。
好的。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那刚刚的上半段呢，我们分享了圣经人物雅各，我们看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呢，就懂得抓，想要抓到长子的名分，想要抓到爸爸的祝福。那在他被迫啊，也就是被哥哥追杀的情况下，被迫又到了舅舅拉班的手中啊。我说到拉班的手中呢，确实觉得拉班这个人是蛮会算计的啊，他的智慧体现在他的算计上。在拉班的手中呢，他又遇到了他自己的爱人拉结。那为了自己的爱人呢，他又一次体现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性格特质，那就是愿意为爱吃苦耐劳。
所以呢，雅各的一生呢，我们可以说大半的时光，
嗯，
他都是在操劳啊，
对啊，
很勤劳，
嗯，
而且呢，他也怎么说呢？白天哇，做工作都很累，到晚上呢，可能也睡得不好。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劳苦的说话，就是说他日晒雨淋啊，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
哇，这个这么勤劳的人，他应当得回他当有啊，谁晓得他的那个岳父啊，
嗯，
这个拉班比他更厉害。
是啊，很懂算计。
你刚刚说他懂得算，
嗯，
那么雅各也不是傻瓜，他也不是不懂得算，但是他为着哇整个家庭啊，两个妻子啊的缘故，甚至他哇生了这个往后的十二个支派。
是的，是的。
他也在想他往后到底应当怎么走路，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啊，我们说圣经人物那个简述呢，那个镜头一快就跳到他后半段了。
嗯，
那么这后半段呢，就啊，可非可以让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47章啊，
嗯，
最末后第几章的经文，我们特别请你念呢28到31节。
好，
啊，这个是他人生差不多后半段了，
哎，
我们从那个来再回溯他前段也是怎么样回事呢？
我知道牧师您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啊，刚才我们看创世纪的28、29节，我们看到雅各一直在抓，他的世俗的特点啊体现得很明显。可是到了47章啊，人生将近的时候呢，他的人生却彻底的改变了。
嗯，
到底为什么改变？我们用一个倒叙手法来追溯一下雅各。那先看创世纪的47章，然后我们再往前追溯啊。创世纪47章28到31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或坐扶着帐头敬拜神。
啊，最后这一句话最重要。
嗯，
我觉得这里记载呢，雅各 也是另外神给他的名字以色列，在床头上来扶着杖头来敬拜神。
嗯，
我觉得这个镜头放在这里为什么呢？
嗯，
因为这个呢就表示年老的雅各呢，他生命到最后一个段落以前呢，
嗯，
他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因为经文记载他在床头上扶着长杖头来敬拜神，哇，一个一生在抓，一生满有劳苦劳累，而且呢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可以再重新碰面。那么刚刚念这几节经文就是记载啊，约瑟向他起誓啊，这个就很难得哦，因为雅各可能一生劳苦，儿子约瑟出走，而且被卖，也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再碰他面。那么这里全合在一起，那么他的生命也回归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来，有真正的敬拜了。
如果说在青少年时期呢，其实雅各就与神面对面过啊，当然是在梦中梦见天梯，神允诺与他同在。那其实后来神一直与他同在，到35章呢，他的父母亲就陆续去世了。那到47章，他的儿子，他最爱的那个小儿子约瑟，又被自己的其他儿子去变卖，卖到了埃及地等等。那其实雅各呢，也经历了人生的许多苦难，这中间啊，神的手呢，其实是一直与他同在的。只是呢，雅各到最终啊，到年老最终的时候，他的灵命才真真正正的回归到了神的面前，才知道啊，人生其实最终是要回到他的创造主面前的。
对，真的，其实看雅各的生平呢，我们还可以有很多重要的经文呢，篇章要谈。但是好像可非我们谈到这里呢，我觉得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雅各的生平里面我们没有跟听众提出来，就是那个创世纪32章，哪里就记载呢，一个哇，雅各跟一个呢神的
使者
来摔跤。那一段呢那个地方名字叫亚伯的渡口。
是的。
哇，这个摔跤的那个层面呢，这个场面呢，就结果大家晓得雅各在那个摔跤的那个过程里面他的腿都瘸了。我就看那个是雅各他生命一个很大的那个转捩点
哈。
他本来可能很世俗的抓的那个性情呢，从那一个场合往后呢，可能整个人都改变。
其实那个环节特别的重要。那创世纪的32章呢，用了10节文字啊，讲雅各在夜晚在亚伯渡口遇到了神的使者，他又一次的发挥了自己性格特点，叫抓呀，抓住那个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对，神的使者也抓。
对，必须要抓，你必须要祝福我，给我祝福。那这个时候他的世俗点还是有的。当他真的因为要抓这个祝福而大腿窝受伤并且一生都瘸了的情况下呢，是不是得到了祝福呢？得到了祝福。但从此他的生命真的改变了，因为这次摔跤他终于知道了所有的什么尊荣啊，能力啊，其实只有完全的放到神的面前，有神同在，才可以真正的发挥意义。
所以呢，这个跟这个神秘的人神的使者来也懂得抓他，这个是好事情哦。
没错，
其实如果我们在这里反省一下，我们很多信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也大同小异跟雅各一样了，一生都在抓很多世俗的事情事物，我们心爱的，我们的事业等等。但是雅各虽然是如此，但是他也懂得抓紧神。
对，
这个跟他摔跤的这个神的使者，这个就是他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这一点说的太好了，牧师。真的，此前呢，抓长子名分，什么抓父亲的祝福，抓爱情啊，抓婚姻，都是抓他自己想要的。
所以懂得抓也不是不好事情。
没错，
最重要是你懂得也抓紧神。
但最重要，他最后有一点抓的最正确的，就是抓住了神，得到了最大的祝福。那此前他抓世俗的东西呢，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喽。他付出了很多的心。
我们很多人一生里面，也 为了生活劳苦劳累心，
嗯，
为两餐饭三餐饭也懂得克服，
嗯，
这个也是好事情。但是在这一切里面，雅各的经验，
嗯，
他同时也逼着他要懂得抓紧神，
嗯，
令他生命从一个本来是世俗导向为主的，
对，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觉得这一点呢，
嗯，
是雅各的生命值得我们参考。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六十六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人之将去啊，其言也善啊。雅各在生命的终结点的时候呢，给自己的十二个儿子呢深切的祝福。他的每一个祝福呢，都是与神的约有关系的。那其实呢，在与神摔跤之后呢，雅各确实变得柔软，也变得谦卑了。那他看重的就是神的应许了。那最后呢，当他给这个约瑟啊提出一个要求啊，说一定要把我带回啊我祖我父的地方，我不要留在埃及。那这个呢，仍然是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啊。
哎，可飞，你这几句话都非常有意思。
嗯，
那么结束的时候呢，我喜欢那个打油句。
嗯，
那么我就这样写，我预备这次圣经人物的时候，
嗯，
我说世俗人生多苦丑，
嗯，
早学功课减苦楚，
嗯，
归从上帝找得安息吧。
哎呀，说的特别好啊。其实呢，听众朋友们对于牧师的这个打油诗不是有很多的了解，我们都是知道的。那牧师，你之前有一段打油诗是关于写父母偏待孩子的啊。其实我今天就想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就想雅各为什么开始这么抓，与他母亲的偏待有关系的。
嗯，这个有机会，
母亲太偏爱他了，使得他性格里就想要抓一些祝福啊。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多议题都谈，但是雅各的父母他们偏爱等等呢，有机会再讲咯。
所以我们知道了，生命归到神面前就有真正的意义啦。
好，我们在这里说再见啦。
好，再见。
真道分解节目将于8月1日开始举办有奖问答游戏，第一组3条关于圣经人物的问题将于8月1日到3日播出，每天播出1题，然后在8月4日到6日重播，每天播出1题。请你到时写下3条问题的答案，于8月7日以前用同一封短信或电邮将3个答案连同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发给真道分解节目。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或者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真道@良友.net。答对全部3题的听众可以获得《不震动的国》一书，预备10月收听希伯来书时使用。请留心收听真道分解每集内容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